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3月11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之外，走进美国将带您参观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是。白宫周五证实，川普总统的过渡团队在1月就职典礼之前就知道，川普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可能需要通知当局他是一个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川普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施派塞说，总统没有被早一点告知弗林与土耳其政府之间的联系。土耳其政府去年向弗林的公司支付了$53万。退休将军弗林本周通知了美国司法部，他去年担任过土耳其政府的代理人。弗林更早时告诉过国会，他在代表荷兰的一家公司游说，但是没有按照美国的法律要求申报自己为土耳其政府所从事的工作。弗林的申报是回溯性的。星期五被弹劾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目前仍然留在总统府青瓦台底。到目前为止，朴槿惠还没有就宪法法院的宣判结果做出回应。此外，韩国又有一人在反对弹劾的集会中丧生，致使在抗议中丧生的身亡人增至了3人。星期六，成千上万支持这位下台领导人的群众在首尔市政厅旁边集会，他们挥舞着韩国国旗，高呼罢免总统无效的口号。因为一起贪腐丑闻，韩国宪法法庭剥夺了朴槿惠的权利，韩国国内因而陷入了政治动荡。宪法法院星期五的这项裁决维持了韩国议会罢免朴槿惠的投票结果。法院的裁决激怒了上千名朴槿惠的支持者。美国的一位军事官员星期五告诉美国之音，根据美国反击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的新计划，美国将向科威特派驻1000名美军士兵。这个计划正在等待行政当局的最后批准，但是驻扎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基地的第82空降师的第二战斗营的美军士兵已经得到了陆军首长的批准，一旦计划签署，他们就将派往科威特。这位官员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因为他不希望透露这一使命的详细内容。他说部队将听从反击伊斯兰国的地面指挥官陆军上将汤森德的调遣，由他把部队安排在所需要的位置上。好的，以上就是这一个小时的国际新闻。路边摊是很多美国城市里的一道景色，他们常常是无证经营的，洛杉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最近洛杉矶把设路边摊改为了合法化，稍后回来美国万花筒将为您介绍。
洛杉矶让路边摊合法化，无证移民免遭驱逐。前总统小布什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艺术家，用画笔呼吁公众回馈退伍军人。奥斯卡服装展美轮美奂，设计师功不可没。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路边摊是很多城市的一道景色，他们常常是无证经营，洛杉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那里设路边摊是非法的，更不要说有些摊贩还是无证移民。为了保护他们不要因为触犯法律而遭到驱逐，最近洛杉矶把设路边摊改为合法化。
洛杉矶的街道上摆满了路边摊，全都是违法做生意。对很多移民来说，设路边摊是攀登经济阶梯的第一步。洛杉矶路边摊运动的道格·史密斯说，
这是开创生意的第一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注重它的创业元素。 我们不仅仅是允许他们这样做，而且要积极地创造技术援助和支持，帮助他们创办生意，实现经济能动性。
莫塞德·桑切斯说，无证移民之所以设路边摊，就是因为很难找到工作。新的法律不再把路边摊定为非法，摊贩们不再面临被逮捕的威胁，也减轻了他们在川普总统新移民政策下被驱逐的恐惧。
我们实现了过去三年里没能实现的目标，为此我要感谢川普。由于他，市议会改变了法律，意味着和平，意味着今后我们做生意的时候不再担心警察会来抓人。
这项新法律在几个星期后生效。设摊合法化意味着摊贩们要交许可费和遵守更加严格的卫生标准。摊贩瓜达卢佩·圣地亚哥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他来说，为了符合条例而出些费用是值得的，因为他再也不用害怕了。
他们给我们颁发许可证很好，如果他们要求我换一辆好点的车，我会去买，因为我知道这对我和城市都有好处。
麦克阿瑟公园吸引了众多的摊贩，诺曼兰格是餐馆老板，虽然路边摊会拉走一些顾客，可是他支持路边摊合法化，不过他也担心洛杉矶是否承担得起对路边摊的管理费用。
You cannot have any, for lack of a better word, enforcement.
除非有钱，否则你承担不起执法的花费，而现在你没钱，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想法不是时候。
洛杉矶市长艾里克·贾西提说，他会尽快签署这项立法，用他的话说，保护那些辛苦工作、诚实做人的洛杉矶居民。
从2009年离开白宫后，前总统乔治 W. 布什在政治和外交事务上保持沉默，不过他却毫不掩饰自己的艺术才华。你知道吗？小布什是一位颇有造诣的画家，为了唤起民众对退伍军人的重视，他拿起画笔，用自己的作品来募捐，帮助战士们从军旅生涯向民间生活过渡，医治战争的创伤。
当约翰尼·耶洛克报名当兵参加美国空军的时候，他知道身为作战飞行管控人员，他经常会置身于枪林弹雨之中。
我们在战时志愿从军，我们完全知道自己会遇到什么，我做好了为国捐躯的准备。
但是即使对耶洛克这样的人来说，最好的计划也赶不上战争带来的变化。2011年，他在阿富汗东部执行任务的时候，军车被土制炸弹击中。
我从战场上的锋利毛巾变成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无能为力地被人抬离战场。
这场遭遇严重损害了他的双腿，终结了他的军旅生涯。
全家都跟约翰尼一样被炸碎了，因为这对全家人来说都是重大的冲击。
从现役军人变成退役人员，这种过渡旅途真的让人感到卑微。
在这场人生旅途中，他经历了30次手术来挽救双腿，如今他又踏入了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乔治 W. 布什总统博物馆的艺术展厅。耶洛克不仅是来参观展览的，他本人就是展览的一个部分。
我收到了一份独特的电邮，发现我的前任总司令把自己的很多时间贡献出来，专门换好几位我们这样的负伤勇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前总统小布什谈到了耶洛克和其他97名负伤的退伍军人，这些勇士激励他用了1年的时间来绘制他们的肖像。如今这些肖像画成为艺术展，并收入了一部题为《勇气肖像》总司令向美国勇士致敬的画册。布什利用画笔向战士们致敬，当年是他身为总司令把这些军人派往战场。
我极少撞见退伍军人对我说，我的伤是你造成的，他们都是志愿从军的。我明确地表示，我们将会保卫我们的国家，他们完全知道厉害所在，他们不遗余力地让他们的老司令一定要知道，他们明白自己做出的牺牲。
我们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无怨无悔，假如有机会我们还会去做。
当我绘制这些肖像的时候，我在想，这是什么样的品格啊，他们不抱怨，不自哀自怜，而是说，长官，下次我还会去做。
销售勇气肖像画册的所得将用来为乔治 W. 布什研究所的军旅倡议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帮助军人过渡到平民生活，并寻找方式医治那些有形和无形的战争创伤。耶洛克身上2种创伤都有， 他的军功章包括同心勋章和紫心勋章。身为展览的一部分，虽然让他自豪，但他却不想被称为英雄。
那些没能回家的人，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
其中四位英雄的名字刻在耶洛克的手镯上，他很少把它摘下来，手镯时刻在提醒着他勿忘那些为至今仍在继续的战争付出终极牺牲的战友。
每年洛杉矶的时尚设计商业学院都要为获得当年奥斯卡提名的设计师举办一次展览。我们的记者来到了展览的现场，除了近距离的观赏这些美轮美奂的服装之外，还请到了获得今年奥斯卡奖的设计师来分享片场的经历。
在今年的奥斯卡大热门影片《爱乐之城》中，时尚和服装起着重要的作用。有句话说，服装设计师帮助影片勾勒出每幅画面。在时尚设计商业学院一年一度的电影服装设计艺术展上，影迷们可以更近距离地观赏入围奥斯卡影片中的服装。
Oh, well, it's an incredible museum right here at the Fashion Institute of
Design. 我们这里有23部影片中100多套服装，包括获得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提名的四位设计师的作品。
Oscars!
这是时尚设计商业学院举办的第25届展览。今年展出的有获得奥斯卡提名的设计师乔安娜·约翰斯顿的作品。他为电影《鸿蒙间谍》中男女主角布莱德·皮特和玛丽安·戈迪亚设计服装。还有设计师康苏拉塔·波尔的作品，《跑调女王》男女主角休·格兰特和梅丽尔·斯特里普的服装就是由他打造的。再有设计师玛丽·佐菲斯，由艾玛·斯通和瑞恩·高斯林主演的《爱乐之城》时尚设计非他莫属。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服装设计奖的科林·艾伍特是电影《神奇动物在那里》的服装设计师，他告诉我们怎样为电影角色来设计服装。
这部电影的主要和临时演员总共需要4000多件服装，除此之外我们还做了大约1200件服装。参加演出的有科林·法洛，有卡门·艾乔格，还有很多优秀演员，有的只来演出几天，可是你必须为每个人都设计出出色的服装。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工作很辛苦，可是非常值得。
这次展览还陈列出其他影片中的一些经典服装设计。
This gown alone, this could probably cost about 10,000.
就这一件礼服，可能至少要花费$10,000。我很喜欢它，它看上去这么时尚。让我想起一次印尼小姐选美中的服装，只差没有神鹰的羽毛了。
一年一度的服装展览将持续到4月22号。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大量的野生动植物濒临灭绝，保护地球刻不容缓。月球的存在比我们知道的要更早，揭开几项重要的科学疑问。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每年都有更多的野生动植物被增加到濒危物种的名单上，活动人士警告说，必须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才能避免更多的野生动植物面临绝种的命运。
今年一月，挪威在海滩上发现了一具鲸鱼的尸体，尸检发现鲸鱼肚子里全都是塑料，最大的一块塑料就有2米多长。
这就是这条鲸鱼行为反常，最后死在海滩上的原因。
有一种理论说，很多海生动物都将浮在水面上的塑料当作食物。野生动植物保护人士说，后果极其严重，并呼吁各个公司企业减少塑料产品的制造。
12 million tons of plastic is entering the oceans every year.
每年都有1200万吨塑料进入海洋，每一分钟就有一卡车塑料产品被扔到海里。塑料因此正在进入整个海洋食物链的每一个环节，很多海洋生物都因为吞食了塑料而后果不堪。
联合国警告说，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各种行为正在严重破坏动植物的多样化以及多元化。今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的主题是倾听下一代的声音。很多活动人士警告说，由于大量动植物濒临绝种，未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恐怕将看不到很多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动植物。在非洲很多地方，大象和河马面临着严重非法捕猎。 肯尼亚野生动植物部门过去几个星期以来，正在4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年度大象人口普查。
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成功限制了非法捕猎，所以这次期待着大象的人口会比过去多。
保护野生动物有时候很危险，上个月肯尼亚的一名野生动物保护人员就丧生在非法捕猎人的枪口下。一个动植物保护组织说，每年都有大约100个野生动物保护人员以身殉职。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象牙市场，去年12月，中国政府宣布禁止所有的象牙买卖，这一禁令在2017年底生效。野生动植物保护界对中方的这一举措表示了高度赞扬。
很多养猫养狗或者其他宠物的人都以为自己很懂得宠物的心声，这些主人的感觉也许是准确的。不过最近的一项发明，具体的说是装着遥感器穿在宠物身上的项圈或者外套，可以让主人掌握更多的信息，比如宠物的体温和心跳的速度等等。
你不能够直接询问你的爱犬或者是猫猫它们到底感觉如何，但是这一外套或者是猫和狗可以佩戴的项圈就可以显示你的宠物到底是激动还是放松，这些信息甚至还可以直接传到你的手机上。发明这一装置的日本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希望人们更了解宠物的情绪。
知道爱犬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我们发明了这一外套，目的是要帮助训练者使他们在训练特殊用途的狗，比如像具有助人功能的狗的时候，更了解狗的感觉和反应。
新发明的外套和项圈也可以帮助普通的宠物主人来了解爱犬或者是猫猫的心理状态和健康。
了解爱犬的心跳状况就可以知道它的健康状态，由此就可以帮助主人更好地维护宠物的健康。
一位兽医说，这一发明有助于他的工作。
随着这类技术的研发，人类更加能够同动物沟通，宠物和人类的沟通本来就很多。
预计这一发明的宠物外套和项圈将于今年5月份上市。
月球已经陪伴了我们40多亿年，温柔地推动着地球上的潮起潮落。不过最新的研究发现，月球和地球的关系要比我们原来以为的早2亿多年。这个发现揭开了几个重要的科学疑问。
长期以来，天文学家一直认为月球的形成是在43亿多年前，一块火星大小的巨石撞上了年轻的地球，行星的碎块形成了月球。可是43亿年前的撞击理论让进化论生物学家很为难，因为撞击后生命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和进化。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发现，生命在41年前就出现了。如果您认为那次强烈的撞击发生在43亿年前，那么地球在半毁灭之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形成生命所必须的条件。
因此梅兰尼·巴伯尼和同事们开始寻找月球形成的更确切的时间。他们通过分析阿波罗号宇航员从月球带回的石块中所含的锆元素来确定月球的形成。
我们发现其实月球的形成更早，月球不是在43亿年前形成的，至少要更早一些，在45亿1000万年前。
那些额外的时间解决了生命形成的问题，也让科学家们更好地了解生命是如何形成的，甚至如何从其他星球上来的可能性。
地球有更多的时间冷却下来，再次形成板块构造，产生大气层，产生水，终于有了形成生命所必须的一切条件。
新的资料意味着太阳系形成6000万年后，月球开始围绕地球运转。
麦卡梅耶沿着美国东南海岸线参观了众多历史悠久的要塞，他决定要走遍美国国家公园体系中的400多个景点。他说，多亏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努力保护这些古迹遗址，他才能了解丰富多彩的美国历史。今天梅耶要和我们分享在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精彩见闻。
对国家公园旅行者梅耶来说，此次在美国东南部旅行的首站之一就是临近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一座著名堡垒。麦凯梅耶说，
在我正前方的就是萨姆特堡，这里打响了南北战争的第一枪，也是在那场战争中首次有人血染疆场的地方。
当北方与南方在文化经济领域的关系紧张了10年之后，就是在这里，1861年4月12日，在查尔斯顿港，南军首先开火，打响了南北战争。
这是一门直径长达10英寸的迫击炮，这种火器打响了南北战争。
梅耶说，
越过那座桥，你会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那里曾一度被包围了17个月之久，当时还有大炮可以从我现在所站的位置直接开炮轰击那座老城。
在同样位于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国家历史遗迹内，梅耶了解了美国宪法主要的起草者以及签署者平克尼。梅耶说，
有些人称他是被遗忘的国父，但是他是美国早期的一位政治人物，帮助敲定了美国宪法的最终版本。
梅耶在南卡罗来纳州还参观了重建时期国家历史遗迹。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已经将这一讲述南北战争后美国人民生活的历史遗迹设立为新的国家公园古迹。从南卡罗来纳州驱车一路向南，进入乔治亚州，梅耶来到了普拉斯基堡国家历史遗迹。普拉斯基堡建于1861年，在当时被认为是技术最先进的防御工事。梅耶说，
在看过许多没有护城河的堡垒后，总算看到了有护城河环绕的堡垒了。就这么一个小特征，看到时却让人兴奋不已。
往南开1小时，梅耶来到了位于圣西蒙岛上的弗雷德里卡堡，这里在18世纪曾一片繁荣，然而现在梅耶只能在断壁残垣中漫步，想象当年的光景。在位于佛罗里达州杰克逊威尔的蒂姆奥奎安生态与历史保护区，梅耶了解到充足的牡蛎为曾经生活在此的美洲印第安人提供了稳定的蛋白质，并且为他们建造居所提供了材料，这些住所至今仍完好无损。梅耶说，
这些小屋都是由牡蛎壳与矿物质混合而成的类似砖块的物质建造起来的。
梅耶还挤出时间去圣马科斯堡国家历史遗迹看了看，他在那里看到了情景再现以及小得多的马坦萨斯堡。梅耶说，参观这些历史遗迹无论大小都让他对国家公园管理局充满感激，这个机构为了保护这些国家财富，以便能让所有人享受并且从中学习而付出了努力。
节目最后，来自威尔士的创作型歌手 Judith Owen 把爵士、布鲁斯和摇滚乐融合在一起，风格独树一帜。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为他的第11张专辑做宣传，请听他的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曲 Somebody's Child。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If the tables were turned, the deal was different, it might be you. Well, look at that man, he lives in his car, 'cause a run of bad luck went and pushed him too far. A woman who lives in a box out the back, when she started out, did her dreams include that? So spare a little thought for the down and out, 'cause it's true. If the tables were turned,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提到天文学家，您也许会想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或者是高等学府里的教授。但是在巴尔的摩，一位老爷爷从少年时就爱上了星空和天象，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街头天文学家。美国之音带您走进他的世界。
I am Herman Hine。
我是赫尔曼·海恩，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我已经带望远镜去街上看星空2700次了，每一次我都如实记录，所以这个数字是精确的。
I have been very interested, in astronomy.
我对天文学的兴趣开始于初中二年级维克老师的科学课。
Eighth grade general science class。
我们那天的作业是观察北斗七星，我观察到了，而且发现它真的好美。当时我就爱上星星了。
Thought it was so beautiful.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e stars right then and there.
有些人爱看鸟，有些人爱花。对于我来说，就是天文学。我没有去研究天文学并争取教授职位，是由于学习障碍症。我在学校老是学不好，无法记住东西。我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工作，每次开始一份新工作时，我都告诉自己，就它了，我不换了，我会好好工作，我会拿到员工福利、带薪休假、养老计划。但每份工作我做到3年之后，我就无法忍受，必须要走。当我最初开始当街头天文学家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一切都不是安排好的。那是1987年11月3日，我决定带我的望远镜去费尔斯角，让过往行人看看。就在我往外走的时候，我想，我好像忘了点什么，我应该带个捐款箱。那晚我筹得了10元，第二晚我又去得到了40元，然后一切就这么开始了，就像演一出舞台剧，已经演了28年。
This is Phyllis Weber from
这是菲利斯·韦伯，他来自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我们在大学时恋爱了，那是1950年代，后来我去参军，我们就分开了。在2004年时，有天他在整理圣路易斯家中的地下室，找到了一张我的旧照片，他想我应该会想要，所以就把那张照片寄给了我。我收到后打电话给他，感谢他寄来相片。电话里我们聊了很久，我离婚了，他的丈夫也去世了，我们又重新在一起了。我们仍然每天打2次电话，一年中见面3-4次。他非常喜欢跟我外出看星空，他出去的每一次我都写在我的每日记录里，至今已有165次。我们没有结婚，但是彼此相爱，在各方面都很有默契。
Love you, Philly. Thanks.
巴尔的摩的人都知道他，他就像一个城市标杆一样。
哇，我真不敢相信。
在我探索天文学之前，我心里没有归属感，也不觉得脚踏实地。天文望远镜让我找到自己的中心，给了我一个身份，也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极大地增加了我的自信心，所以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So it's been really important in my life.
Have you seen the moon up close before?
No, not like this. This is pretty awesome.
Well, that's my service to humanity.
对啊，你做的这事太棒了，很多人从来都没有机会这样观察星球，很酷。
当你亲眼观测星空时，你看到木星的光环，看到木星上灰红色的点， 你就是真实的看到了，你和木星之间并没有隔任何东西，它不是一张照片。对我来说，赫尔曼就是鼻祖，
他让我知道给第一次观测星星的人带来快乐是多么幸福的事。我觉得他为巴尔的摩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
2015年11月12日，我完成了街头天文学的第28个年头。我在想要不要开始第29年，然后就开始了。所以我猜就这样吧，我会继续做这件事。然后我对我自己说，如果有一天天文望远镜重到我再也抬不动时，我会变成费尔斯角的风琴手。我是这么打算的。
结束40年后的今天，它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的禁区。近些年来，一项大规模文革数据库的研究整理工作就致力于研究这次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文革到底发生了哪些让文明社会难以想象的事情？历史数据记录下的这些惊人现象又能详实到何种程度？文革数据库的主编宋永毅教授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为我们揭晓答案。
这个就是文革发生的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66年5月16号，中共中央发了一个66年267号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决定他要开展文化大革命。
就职于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图书馆的宋永毅教授，对文革研究的突出之处就是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建立了一个3000多万字的电子文革数据库。宋先生于1949年出生在上海，他曾经在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软禁5年。
那么因为要记住这些东西，我在这个监狱中间用这个监狱里面的抄纸还做了2本笔记，一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记，一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笔记。
监狱中的5年时间里，宋永毅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复研读，启发了他对政治和历史的独立思考。
这些都使我们就是开始对这个革命的目的，对我们在这场大革命中间的作用，对毛泽东的这个政策的反来覆去，整个文革政策就产生了一丝怀疑。放出来以后啊，那当然还是很想有机会学习。那么那个时候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了，所以当时觉得中国很有希望，觉得这个共产党他能够这样解放思想，平反冤错假案，那干嘛要到国外去呢？但是89年的枪声使得我就彻底的失望，我决定到国外来，就89年。
宋永毅1992年获得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研究系文学硕士，1995年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与资讯科学博士。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把自己对文革历史的情节发展成了一部部厚重的著作。
如果说我们现在不把这些文革的材料整理的工作做好的话呢，下一代人会很困难。那我们的年龄使我们觉得呢，就说时不待我。
宋永毅历史学者的使命感进一步促使他用数据库的方式去填补学术圈的这片空白。
我们讲这个数据库呢，就是它是可以检索的，它可以标题检索，它可以这个人名检索、关键词检索、主题检索，往是有453个文件，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地点的检索。然后它可以检索英文，它也可以检索中文。开始的时候，我们收集这些材料做文革的数据库，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要收集这个广西文革机密资料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觉得对我们来说不可能的。最初我到中国去收集的是红卫兵小报，然后呢通过 archive 中间的一个叫 reprints 的概念，就是它是原始的小报，我们原始照相把它编起来出版。
宋先生在1999年回中国搜集群众手中的资料时，以窃取国家机密的罪名被捕。他遭羁押半年后，才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人士的呼吁下获得自由。
他是我出名的，就是说，因为他把这个变成了中美两国的一个外交事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就说，哎，有这样一个人，他这个就把自己的一生准备献给这个文革研究了。全世界的人主动和我联系，有资料要给你，而且整个图书馆界都知道我在做数据库，我在做这些大的项目，所以他们的特长我就向我。比如说我们最近马上就要出版的这个36卷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那最初的时候呢，我是在美国的几个东亚图书馆的特长部里面发现了部分的档案。中国开了门以后啊，有很多官员他到哈佛大学去访问，他到美国这个国会图书馆去访问，他们都很愿意把那些他们保存的档案放在美国的图书馆的档案室里面，因为觉得这个不可能销毁。
5年间，宋永毅与他的团队从不同学者和图书馆里收集到共18册、36卷、700万字有关广西文革机密档案的资料。这部分资料记载了广西省在文革间非正常死亡以及失踪人数14至15万人，人类事实同类的记录421例，其中最典型的是广西省武宣县。
这个省中间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而且这个人吃人又是一个群众运动，说明这个政治体制有问题。将来所有的人研究文革，就可以从这个省看到文革的残酷性。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最主要的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间应当吸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独立思考，那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个独立思考，不管是有一个毛泽东也好，有一个习泽东也好，他要挥手，那就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就稀里糊涂地跟着前进。
宋永毅说，文革中在监狱的5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而美国的学术环境让他实现了历史研究的梦想。
我没什么野心，我一直说我最喜欢美国的是美国给了我一张安静的书桌。
VOA 卫视洛杉矶报道。
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举世闻名，2016年标记着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要带您认识您不知道的莎士比亚。
欢迎收看走进美国，我是杨林。谈到著名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莎士比亚，他很多脍炙人口的名言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比如说 Love is blind， 爱情是盲目的。2016年标记着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纪念，而如果你想要深入的了解这位对世界文学和戏剧影响巨大的杰出文学家，那位于首都的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就是您不可不来的地方。今天就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一趟莎士比亚之旅。
白色大理石的外墙装饰着莎士比亚浅浮雕，还有莎士比亚名言的铭文。这栋由法裔美国建筑师保罗·菲利皮·克莱特设计，有着新古典主义外观的建筑，就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希瑟·沃尔夫是手稿部门馆长。
The Folger Shakespeare Library was founded.
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是在1932年由亨利与艾米丽·福尔杰夫妇创立的。它是世界上关于莎士比亚文件储藏最丰富的宝库，还有一个剧院。这里所收藏的莎士比亚年代的书籍及手稿非常广博。
图书馆坐落在美国政治中枢的国会山上，与美国最高法院、国会图书馆比邻而居。距离国会大厦只有数步之遥， 为这片国家重地间注入了柔和的文艺气息。
Henry and Emily Folger felt that this was a gift.
福尔杰夫妇认为他们的莎士比亚收藏是赠送给国家的礼物，所以地点应该要设在人们方便过来拜访的地方。
图书馆内部让人仿佛置身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橡木镶板装饰、拼花地砖、彩绘玻璃，著名的帕斯特阅览室为民众提供了研究莎士比亚的空间与机会。发行于1623年的第一对开本 First Folio 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最引以为傲的收藏之一。
The first folio is the first collected edition.
第一对开本是第一次将莎士比亚所有作品合集的版本，没有它，大概有18部他的剧作会永远流失，因为他们之前并没有出版过。这里保存了82本第一对开本，占尚存总数的1/3。
何宗安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华裔讲师。
This was significant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time plays, only plays, had been published.
第一对开本意义非凡，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剧作以对开本的形式出现，也因为它集合了莎士比亚所有38部剧作中的36部。学者们相信，第一对开本在当时出版了750本，时至今日，大约留存下来了233本。而这边目仅存的233本中，有82本在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
莎士比亚在西元1616年过世，距今已有400年。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在这特别的一年，推出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莎士比亚一个偶像的一生展览，就是其中之一。
Before Shakespeare's play,
在第一对开本发行以前，莎士比亚的每部剧作是以4开本形式单独发行，而他最早印制的4开剧本是1594年的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收藏着这世上仅存的唯一一本。
陈列在泰特斯·安特罗尼克斯旁边的是另一本早期剧作《爱的徒劳》。
And that's Love's Labour's Lost, and that was printed in 15.
爱的徒劳在1598年出版，这里印着威廉莎士比亚全新修订和补充，这是第一次莎士比亚的名字以作者的名义出现在他的剧本里。
为了让全美民众能够更亲近莎士比亚，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的另一项创举是将第一对开本出借到全美国各州展出。
It's a big logistical project because they have to.
这个活动的后勤工作重大，要保持第一对开本对气候环境要求很高，因为它们年代已久，保全也很重要，因为它们非常值钱。几年前在拍卖会上，有一本卖了600多万美元。
图书馆里的沃纳·冈德斯海默保存实验室负担了这82本第一对开本及其他古老珍贵书籍的修护与保存。修护员艾德利安·贝尔正在检验这本编号54号的第一对开本，为了纪念莎翁逝世400周年，这本书将出借巡回展览。
Every time a first folio leaves for this tour, we go through and we do a very detailed.
每本第一对开本参加巡回展览前，我们都要非常仔细地检查书的装订，确认出借前的书的状况。当书归还给我们时，才知道展览中造成了哪些伤害。这不一定是为了保险，而是这本书的历史记录。
在400多年前，莎翁以写作致富，买下了他出生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 在这里一直住到他过世。
This is the final agreement for the purchase of New Place in Stratford upon Avon.
这就是购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第二大的房子 New Place 的最终合约。这里展示3份合约文件：买方的文件、卖方的文件，还有法律登记的文件。这3份文件原本是写在同一张羊皮纸上，抄写成3份。然后再以波浪线条切割开，如果将来有争议，这文件可以像拼图一样拼在一起，以此来证明文件的真伪。
根据记载，这栋大房子当年的成交价格是60英镑，而莎士比亚一年的花销却是这个价格的10几倍。
We also have a mention here of
这里也提到莎士比亚的剧作为他赚了多少钱。 他每年可以花1000英镑，在那时候是非常多的钱。
莎翁的戏剧对后世影响巨大，《仲夏夜之梦》、《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传颂至今。即便是在亚洲，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乱》以及《蜘蛛巢城》也是改编自莎剧《李尔王与麦克白》。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Shakespeare is that, you know, this is a man who wrote plays, who wrote stories.
有趣的是，莎士比亚在400多年前写的戏剧及故事，至今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你可能一个星期都没从媒体或新闻中看到或听到那些有关莎士比亚的故事，或者是他的引言。
People use his words and phrases that he coined without even realizing it.
人们常常引用莎翁创造的名言或语句，但却不知道是他说的。而莎翁也成了很多事物的试金石，还有餐厅用他的剧目取名字。在美国，每个人上学都要读莎士比亚，每个人都知道他剧中的人物。而莎翁的语言至今仍持续感动着人们，就像在400年前一样。
莎士比亚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是1839年。在清朝大臣林则徐主持翻译的书中，一般认为对莎剧最早的中文评论则出现在清朝驻英法公使郭松涛在1877年的日记中。1978年，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朱生豪翻译包含了31部莎翁剧作的莎士比亚全集，成为至今最权威的中文翻译之一。2014年，英国政府拨款150万英镑给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用来将莎士比亚全部剧作翻译成现代标准中文。
From what I understand, from things that I've read, that
据我所知，目前的中文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将莎翁的剧本原意翻译过来。
门德尔松的结婚进行曲是为莎翁名剧《仲夏夜之梦》所写的，也是莎翁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又一明证。莎翁的剧作对人性的描绘、人际关系的刻画、权力财富的探讨，帮助了我们更加深入了解这个世界。
Shakespeare is not some sort of highbrow, distant thing that you only read about in English class, and therefore.
莎士比亚并不是不切实际、高高在上，只有在英文课堂才会读到的，因此让人憎恨。这个图书馆想告诉你，莎士比亚是像你我一样的人，他描绘人类情感的方式是那么的好，那么的杰出。所以400年之后，他还在持续发挥着影响力。
用心观察你生活的周遭，你将会发现莎士比亚在逝世400年后的今天依旧无所不在。走进美国，刘恩明、杨林、许湘云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报道。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搬到马里兰凯顿斯威尔市查尔斯顿退休社区的老人们，都有机会在电视制作中开始他们新的职业生涯。不管他们退休前曾经做过什么，在这里他们受到鼓励，参与972频道，一个24小时的闭路电视频道的节目制作。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让自己获益匪浅，而且也帮助了他们居住的社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Hello, I'm Stephen Schimpf. I'm a retired physician and a resident here at Charlestown. I want to talk to you today about gluten.
申佛主持的这场节目叫《医药的大趋势》。申佛曾经是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主任。
Let's go inside and learn a little bit about gluten sensitivity.
这与营养、生活方式以及年老之后出现的各种问题有关。
How our bodies?
关于我们的身体如何衰老，真正的生理学
以及我们如何影响他。
观众喜欢申福的节目，因为他们从中看到了自己。
如果我去照照镜子，我看到一个人比我自己想象的要老，我会说，天哪，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老？因为我自己没有感到老了。
Stephen, what is the next program that we're going to be doing here?
When I have residents,
当我们让居民参与到节目制作中来，它就真正变成了公共电视，因为他们可以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自己的想法。我自己和工作人员可能无法做到这么多。
I can't remember the name of the cat food.
社区的居民们制造了一系列的项目，
讨论居民与他们的猫的节目。我们还希望讨论照看宠物的重要性，以及你老了之后如何照看宠物的话题。
This is so spacious.
We do
我们还有一个节目是看看别人的公寓，大家希望走进门看看别人的家。
Welcome to our show Around the Grounds.
Look up there, there's the owl.
We're open to almost anything. So if a resident comes,
我们什么话题都做。如果有居民过来告诉我，你应该做一期关于什么什么的电视，我总是跟他们说，你可以帮我做这个吗？
There are no clouds in the dazzling blue sky of Mongolia.
尤金·哈尔曾经是社会工作者，他两年前搬到了这里，他去过蒙古。
I told him, well, travel's my passion, and that's.
我告诉他，我热爱旅行，然后他说，好啊，也许你可以用这些摄像机记录下你的旅行。我现在还在学习中，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可以打开照相机对准焦距，然后试着把胳膊伸直。我将来想采访那些到别的地方旅行过的人。
972频道改变了大家对这个退休社区的看法。
你到这里过退休生活，不是为了被别人照顾，而是为了丰富的生活，为了生活得更好。我们确实也有些居民行动不便，不能出门。有了这个电视节目，他们就可以成为社区的一部分，与邻居互动，从同伴们的视角来观察社会。
972频道把社区联系在了一起，帮助居民们过上了活跃而有创意的生活。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凯顿斯维尔报道。
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脂肪与癌症关系紧密，但是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有一种脂肪与癌细胞扩散有直接关系，这一发现会导致治疗癌症的全新方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癌细胞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结果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D36 的依附于癌细胞的蛋白。
目前还不太清楚在数百万细胞中有哪些细胞最终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突破肿瘤转移扩散到不同的器官。
癌细胞繁殖需要脂肪酸， CD36 是它们摄取脂肪酸的方式之一。
脂肪酸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细胞。 CD36 是一种受体，它就像一个隧道，脂肪酸通过它进入细胞。
事实证明，那些通过 CD36 摄取脂肪的癌细胞就是有能力扩散到整个身体的癌细胞，而当研究人员阻断了 CD36， 癌细胞便停止了扩散。
如果阻断 CD36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我们看到许多肿瘤完全丧失了启动癌细胞转移的能力，不是丧失很多，而是彻底丧失。
不仅如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即使癌细胞扩散了，阻断 CD36 之后，新的肿瘤也缩小了。掌握了这种知识，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阻止 CD36 的天然和药物方法。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看低脂肪酸的饮食是否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他们还在研究寻找新的可以关闭 CD36 的药物。
我们正在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技术合作，这是一家英国公司，希望生产 CD36 的临床及抗体。
贝尼塔的科研团队说，如果他们的研究实验进展顺利，五年内就会研制出适用于患者的产品。美国之音伊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一月份签发第一个限制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入境美国的禁令之后，全国各地立即爆发了广泛的抗议活动。而这个星期，川普又签署了经过修改的旅行禁令。到目前为止，这个新的限令引发的抗议比之前要少，但是批评之声仍是不绝于耳。人们对这些限制性措施的争议，促使一些人主动去接触另一些持不同信仰的人。美国之音记者发来的报道说，芝加哥郊区的一个穆斯林和一个犹太人家庭聚在一起，要给他们的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最近的一个早上，犹太教的拉比乔丹·本达特·阿佩尔去芝加哥郊区少姆堡看望他的穆斯林新朋友法迪赫·伊尔蒂里姆。他们头一次相见是今年一月在芝加哥奥哈尔机场，当时他们都在那里参加反对川普总统签署的旅行限令的抗议活动。法迪赫当时带着他7岁的女儿玛丽伊姆，而拉比乔丹9岁的女儿头上戴着亚莫克帽，骑在乔丹的肩膀上。一个摄影师拍下了这个场景。
这就是我所代表的东西，我很高兴我来了。这个画面在网上传开了，原因是它所包含的信息。
他们两人交换了电话号码。一两个星期后，拉比乔丹邀请法迪赫及其家人来参加安息日晚宴，这个事情就成了热门新闻。拉比乔丹说，他们参加抗议活动的原因是觉得他需要展示出他与穆斯林社区之间的团结。
我去参加抗议活动并不是为了抗议川普总统，或真的是为了去反对任何一个人。我去的真实原因是要为那些受到旅行限令负面影响的人们鸣不平。
所以当这位犹太神职人员拜访他的土耳其朋友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相互进一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宗教的过程就展开了。品着土耳其茶，吃着犹太丸子、无酱面包，用着山羊奶酪，这两个男子在彼此的陪伴下心情很是舒畅。
见到法蒂赫最好的一点是，我觉得我并不只是见到了某个人，并与他进行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这本身非常好。但是我真的觉得我交了一位朋友，这当然是我今天到这里来的感受。感到很受欢迎，感受到他们一家的殷切招待，我觉得在这儿很放松。
两个家庭之间发展友谊的故事得到了全国的关注，特别是在旅行限令引起争议的时候。另外，川普总统还下令采取措施遣返无证移民，美国最近反犹太事件也明显增加。法迪赫也觉得他们不同宗教中也有相似的东西，这实际上有助于消除仇恨和偏执。
伊斯兰、犹太教和基督教，他们都有亚伯拉罕的传统，所以所有这些宗教都有这么多的相似之处。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我认为通过教育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创业精神，我们是能够消除世界上的偏执、仇恨和歧视的。
这两位父亲都觉得，为了他们和他们孩子之间结成纽带，在美国创造出一个更加包容的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美国之音雅琪布，芝加哥少姆堡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VOA 卫视《美国观察》。
以上就是今天3月11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